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敬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从敬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敬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观想自己的心愿，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谁知智慧离二丈云，犹如近日及明朗。所有诸意如是观故，胸中至赤不如寒。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名暗复苦所蔽。众生海中悲痛，一此具足六识应运语。运音语如大雷震，烦恼睡起，业智铁锁为解脱。无名暗除，苦之妙也，境界为断，为宝剑。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子最胜体。白衣十二相好庄严，出我心安，敬礼妙吉祥。大悲尊以即遍智光明，尽除我心愚痴诸黑暗。悉今即论教典皆证得，愿赐智慧辩才显显现。以与一切有情之个别根器与意乐其宣大小共同称，感动如来之法轮。
对，开始之前我们就每次念一遍心经，因为下一次的话我们可以放那种的念诵版的，这个也可以。那今天的话就先念一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入世我闻一时薄切凡住王舍城旧峰山中，遇大比丘众及菩萨摩诃萨聚而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现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体性悉皆空，悉皆是空。时具手舍利子成佛威力，白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坐时于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 无垢无力，不是，无垢离垢，无增无减无增。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时，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乃至无眼乃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亦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心无障碍，无有恐怖，超离颠倒究竟涅槃，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诸佛皆一业，三世一切诸佛业皆亦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是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就是这个是念根嘎点嘎得巴然嘎得巴然上嘎得菩提萨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时婆伽梵，八嘎丸，婆伽梵，婆伽梵或者都一样，说是语，具受舍利子，甚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前大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上一次我们前面的已经就是五种圆满呢，就是基本上还有译者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已经就是讲了，那今天呢基本上也是就是围绕着一些前面的和整体的一个介绍，所以逐渐的进入主题过程，主题的过程当中。因为就心经本身文字比较少，260多个字是吧，260个字还是60几个字，所以不多。文字本身而言的话，那加上前面后面的这些序，或者是后面随喜赞叹种种的这些基本的一些前后的状况的一些介绍，是应该说是某一种的交代一些基本的环境和这些诸生的因缘嘛。所以这样加上去也没有太多的字。所以本身说法佛陀讲法的时候，就是看很多就是需要具备一些因缘嘛，所以前面的这种五种圆满，就是说种种的一些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就是很殊胜，很难得，就是渴望修行，希望就是对先善的法道有某一种的向往的人呢，自愿的方式修持戒定慧的这个道路。所以说在一些语言里面呢，就是说比丘啊，或者僧众啊，就是这些都有对善法的一种渴望，就是居士的这一种意思，就藏语里面就是这样子。梵文里面呢 好像就是意思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梵文里面有一些比丘是这种类似于骑士、乞丐的那种的意思嘛。但在藏语里面没有翻译成乞丐，而是翻译成那种，就是对善的这些，善法上面、善德上面有向往追求的，一种的人吧，一种人这一类的人。所以居士也是一样的，学习佛法本身是向善的一个改变上面的一种期许，这样的一个努力，像就是怎么讲呢？大的善就是本身是智慧嘛，意思是说与向往善慧的方向，就是往那个方向迈步向前前进的这种的人，所以经常有这个 ge gen den ge long ge tsur ge nian，就是 ge 是这种的，对于这种的善法。上面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向往的一种的心，这个意思。那这样的因缘，自己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因缘，身处在这种人道具有善法的一个社会，然后也有某某冥冥当中的过去的一些善缘的积累下，就是步入到一些能够接触佛法的世界当中，还有一些文思修行的机会。所以就是佛当时讲法的时候，他们的途中啊，就遇到适合的因缘的时候，佛会就是，在一些人的情谊或者是发问这样下呢，就讲法的这个因缘呢，就前面已经讲了，所以二十世尊等入深甚甚深明了三摩地之法义，指三摩地法之一门，这个部分，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就这个部分。所以在玄奘大师的翻译版里面呢，就说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在这样具备前面的就种种的这个五种圆满具足的时候呢，佛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呢，入这个三摩地，就是深入深深三摩地这个意思哦，就是佛陀入三摩地，就是入定的一种的方式，就是说观察到这样特定的因缘以后，佛说法的时候呢，本身佛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佛并没有，就是完全成佛了以后呢，并没有这个入定出定的这种的差别。他时时刻是每时每刻都在这种清净自性当中，就是这个入定出定没有这种好像就一般的凡夫的话，有这些很大的差别哦，没有这种的差别。但是为了就是只是引领其他的众生，就是其他的一些弟子，就是也步入到佛的一种的意境，能够体会到呢，就是实现这种入定的一些相。所以说那三摩地这个经常听到的三摩地，好像有些时候餐厅啊、咖啡馆啊这些也有这样的名字。北京好像我都记得有一个三摩地一个素食餐馆，以前看到，但是这个三摩地本身是，就是心去专注，本身也可以，三摩地可以是一种的修行的方法，也可以是一种这个方法带来的一个境界，就是心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说，那我们根本上面要了悟实相才是三摩地。然后一切现象皆悉悉皆空性，这个空性的这个特就是。诸法性空的这个有了悟的话呢，就是说与就是三摩地心相应嘛，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就是心无所起，这些状态。那有时候就是说，当然从其他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三摩地就既代表空性的意思，也代表这个明分这个意思，空分明分，以及就是显空双运的这些都。在比如说涉及密续的一些教法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好像就是它是， 相续，但是同时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并没有间断的这种的一种的相续，就是明分的这个意思嘛。所以，它可以这种的显空双运的智慧，这种的体系呢，就是超越了我们分别念所带来的贪欲。如果贪欲因为很强的时候呢，就是知识的心、执着实有的心强了以后呢，贪欲心就是现起的。但是了悟空性，当然就是能够平息或者说超越。那嗔怒的心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所以能够平息。愚痴也是一样，就是这种实有的执着这些遮障呢，去贪嗔痴呢，可以都被修行三摩地而就是超越。所以说那Samadhi 就是就梵文里面就是 Samadhi 嘛，就中文里面翻译成镇定，也是就是当言真藏语里面也有这个词。当然有些上面就是说静虑本身是 Samadhi， 一切禅定本身也叫就是 Samadhi， 就是某一种的外道里面讲的三摩地，小乘，比如说四禅八定的某一种世间的禅，或者是说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入灭的修行，这些也在这个词用的很广泛的。有些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乘小乘或者是外道共用的一些词，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呢有深度的就广度，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说有些里面就是说讲到等持的意思，说离于昏沉和调举嘛，本人心的这两个层面。但是说这个是不是被某一种特定的见解所摄持的离于昏沉和调举的，这个上面有差别。发三殊胜的心或者是对空性的这个教法本身有深奥的就深刻的了悟，那这些时候就有差别。但是说一般用这种的词，就是离于昏沉和调举为这个等持的话，就是心住意境心为这种持等持那意思说就修这个止观的时候呢，就是在训练心住意境就是这个部分。那在另外一些里面，大智度论里面说一切禅定摄心皆为三摩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禅定都可以称作是三摩地。那还有摩诃止观，这个里面呢说善心一处不动，这样安住呢就是要三昧，或者有时候叫三摩地，有时候叫三昧，这个翻译上面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嘛。所以就是说那肯定是有类似于就是修行止观的时候，也可以是某一类的这个观呢是为了自我了脱，这个动机不同嘛。所以说有些是基于那种广大的善心、爱心、慈悲心，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大乘的这种修止观的方式。所以说三摩地的这个有些这样的平等然后三摩地是这个就是本初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也有说根本上面应该说了无实相的意思，就是事实上面，尤其是记得那个三摩地王经里面专门有解释这个三摩地的意思，他也是从好几个角度去讲到这个三摩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了无这个实相。那到底了悟实相什么呢，就是现象自性空的这个意思。那像我们所说的一样，有些时候不仅仅是讲到空，而且也讲到明。所以在一些修法当中，比如说大瑜伽这些里面呢说如是三摩地就是空的意思，普明三摩地呢就是被或者显的意思，因三摩地就是智慧双运的这种金刚庄严。所以这些当然涉及不到心经，主要是讲无性法轮的这个部分，所以名相的这些部分并没有太强调，它是讲到了，但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是讲到就是色空双运的这个意思嘛。所以说 但是主要的是从这个般若的这个空的这个空分的这个角度来就做主要的解释这个部分。所以应该是在南传佛教里面，三摩地的解释有其他的分四类的一些方式来做解释的也有。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空明或者是显被这种了，然后被之双运的这些在其他的密乘的里面做这样的一些解释。但是一般显宗里面讲的时候，有说跟三解脱有就是理解这个三摩地的时候，所以诸法性空离于这个眼圈呢、或者是参照的这种的眼圈嘛，那这种的就是空。那无相的话，就是说没有特定的这个属性或者是成因嘛，所以说诸法空相离于分别念的这种。那无愿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结果上面没有特别的期许，说诸法无愿呢，离于取舍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你这个根本上面还是在说这个，信住一境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一些其他的小般若、小品、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说，甚深相者即是空意。所以就这个，就是说真正要了解的话，还是要了解空性。所以要了解三摩地，一般的来讲就是只要正念保持心意呢集中，如果我们平时处于门为中不散乱的状态，说没说的我们所说的心尽量专注，那也是可以说是修三摩地。所以三摩地这个词义在不同的层次的一些修行当中，可以作为道上面的一个方法，也可以作为一个国上面的或者是某一种的境界，所以主要是这种的。所以在其他的里面呢，师地经论这些里面又分了很多种，就是甚深的这个寂静呢，这些上面说这个寂静甚深，寂灭甚深，空甚深，无相甚深，无愿甚深，无染甚深，无量甚深，就上甚深，难得甚深，所以就是这样来做了一些分类。所以不论怎么样，本质上面还是要说，我们在这个清净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实际上跟般若的智慧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三摩地。那就是因为经由这个修持禅定呢，修行而获得般若的智慧，就是三摩地。所以佛陀呢，就是入这个三摩地，所以说其他的就是说，当然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这些呢，并没有证得像佛这样的一些境界，但是佛呢，就是也是特殊的有一种的加持力，帮助就是其他的众生呢，能够明了他所就是就实现就是指示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在有些就是经典里面也提到说，佛有某一种就是使其他人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所说的语言呢，比如说佛陀讲一种语言，其他人各自得解嘛，就是其他众生以各自的根器或者是言语来得解。甚至有些时候讲到说，佛以这种世俗地的这种的方式引领众生理解一些教法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乃至于就是我们看到有人非人啊，其他的就是龙啊，或者是九天龙夜叉九盘都这些嘛，就是他们也以他们的这种怎么讲更新所相应的一种的方式来就是理解，乃至于就是一些其他的生命就看起来是一些动物之类的，它也能够引起某一类的共鸣，这种的功德三摩地。所以基本上是这一个部分，明了甚深三摩地。那大家可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意集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心保持稳定，在特定的对境上面也好，这个也是一种稳定的方式。一般在南小乘的佛教里面讲三摩地的时候，很多方法上面他们是用这种的方式，就是说 就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像，在大乘佛教里面也有这种训练嘛，就是说你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去遣除所有其他的干扰的这种的方式，令心这个寂静，所以不被外界的这个各种眼耳鼻舌身或者是心意的种种过去未来的这些念头所干扰，让心呢就是趋于平静，安住。在这个瓶颈当中，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或许稍稍的安住一下，也许。最基本的教法上面就是使我们就是深入三摩地的，就是其实是止观的修行。让心稳定，然后保持这种觉知，心没有昏沉，同时不散乱。实际上，我们念心经，平时的时候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样念的时候， 有些可能需要想文字嘛，但是如果文字自己背得比较熟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应该安住在这个三摩地当中。而且这个三摩地呢，就是说，是这种了悟、成就佛果的这种的三摩地，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三摩地可以是很多种的这个状态、世间的。就是投身在，以四禅八定的功夫来投身于善道，人天的一些世界，尤其是色界和无色界的世界，那个也是一种的三摩地，所以呢，成就这种罗汉的果，灭烦恼，这种的层次啊，某一种的层次的灭烦恼，这种的，那也是，就是说，世上灭烦恼比较彻底嘛，所以从这个层次来讲，罗汉的这个果也是就是一种的三摩地。那如果是成就这个菩萨的这个道地，最终成就佛果，那也是一种的三摩地。所以这个那三摩地呢，根据不同的一些，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不做某一种的。基本的，比如说十善当中的某一些使者去禁止施恶，就是受某一种的十善的话，把它变成一种的类似于戒律一样去努力的话，它是那种投身善的因缘，但是真正要就是投身于善道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投身在善道的某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高的层次和境界的话，也需要这个禅定。那如果要获得解脱的话，也是一样，需要这个禅定。这个时候的禅定是包括止和观的这两种的禅定，观的部分其实是，所以意思是说由禅定生。就是结合智慧，禅定本身就一部分，本身意思是关联到见解和智慧，所以它是解脱的法门。所以我们说三学戒定慧的时候，如果戒你要如果大乘的，比如说密乘的这些要结合一定的这个见解，那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它确实也是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层次哦。但是说是要持续修持，能够突破这种烦恼，就某一种的习气，这些时候还是需要禅定的一种力量。所以说，光是持某一种比较一般的一些戒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善的因缘，那修定慧才是这个解脱道嘛。所以如果投身三善道的话，也是要修戒和这个定。所以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呢，就三摩地这个，不论是世间的，就是高层的一些，善道和有出世的，获得出世的三圣的果位，那这样子都需要这个，三摩地。三摩地本身我们刚才讲，既是禅定，也是智慧。那。所以心住意境的这个训练，平时，就是应该，就是作为很大的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升观的禅。那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当中，很多时候就试图专注在止的修行上。那这个在，一些宗派里面比较强调修止，但是大多数还是说这个止观的里面呢，就是只是一个平台。然后让你不断深入的一个，一只脚一样，那另外一只脚迈开了，才能不断的深入。所以，观是真正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像一把锋利的刀，斩断这个无明烦恼的根。所以，但是你需要一个怎么讲呢？能看到你要去对峙的这个烦恼的这个就是平台嘛，就是说让它显露出来的一个，然后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去更加深入，应该，所以这个止的话有这个让烦恼从粗大到细微的过程当中协作跟智慧协作的一个方式来缠住，但是光光是修止， 修某一种的层次上面的，就是不动的心，这个本身也比较困难。但是说如果单修这个，在那个修辞中篇里面也有讲到嘛，如果说忽视这个观的修行而只修止的话，人会变得比较钝。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修行当中应该保持这种明性，保持这种觉性，在这个这两个是配合的。那另外一些人说，我读这种空性的教法智慧，但是忽略修禅修当中的止的这个经验，那个也是不可取。所以说是需要相辅相成一样的，他们两个直观的修行这个层次上。所以这里面说这个世尊等入甚深三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这个意思说就是，当然世尊是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层次上面，他就是功德圆满已经。然后就是在其他的众生呢，是有种种的一些感触，对，因为佛力的这种成佛威力，不是在这个后面有讲到。所以说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修这个法的时候呢，就是契合这种佛当时所教的这个法。所以本身来讲，教法上面说法是由这个在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三十道当中分的时候，说下士、中士、上士这三个道。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是你如果以适合自己的这个意愿的心意呢，比较符合这种下士道的心，那主要是在人天善道上面维持它的根本的这个就是原因，或者说目标，就是不堕落于下三道，就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不落轮回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就是中士道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获得这种寂静涅槃的果。那上士道的话，当然就是最重要不是说三善道，也不是寂静涅槃的罗汉果，而是佛果。所以不落轮涅两边，不在这个这个下士道的轮回的三善道的上层，也不在这个中士道的落入这个自我解脱的那种涅槃当中。所以不住涅槃的这个最终得到佛果。所以就是说，意思说法有时候就讲到法是那种咫尺的意思呀，种种的一些说法有的。有时候指的是一切现象啊，有些时候指的是就是教法正法呀，就这种法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可以根据修行者的根器会有不同的这个三摩地，但是在这里的是，就是主要指的是佛，安住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们稍稍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嘛，就是稍稍自己再安住一下。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稍微，身心放松，放松当中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些放下，我这个不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就是如果心不搅动的话，回归心的清澈，水不搅动，就是一切浑浊，就是尘埃落地一样，这样子。所以说心，自然的一些宽广，放下的一种心态，然后就是说保持某一种的觉知力，意思说我们是醒着的，心是清明的，所以清明当中放松，放松当中清明。如果你习惯了禅坐的时候看一个点或者那样的方式来就是放松当中专注的话也可以，但是在这里其实上面应该是住在这个无相啊、空性这些上面，所以只是看心就可以。看心的意思说并没有什么特别能得到的这个心， 所以无所得本身就是，并不需要找到什么，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就是我们在读某一种佛的经典这样的时候，自己也可以想象，说在这个灵鹫山上有很多这个四众啊，就比丘男女，就居士男女种种四众汇聚，以及其他的种种的这些成就者，各种修行者汇聚的一个场合当中，就是说。佛入定有观世音菩萨和舍利子呢，引发一种的这个在佛力的加持说，加持下就是一种的对话。所以佛入定了以后呢，甚深明了三摩地这个当中的说呢，其他人也是一样受到很大的加持。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修行者在那边。他的旁边，你到了以后，自然而然好像心一下子就调伏了，然后法相庄严呢，就有很多。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了一个，就是十三世尊者，他们好像在五台山那边，那个应该是那个塔院寺那边。然后有一个美国这边的一个公使，他去就是北京徒步走了5天去五台山去就是拜见，拜见的时候呢，就很紧张，他要做那个整理梳妆打扮的这些，就是在住的地方，然后说你马上现在可以见面这样的，以后呢，他就说他要收拾一下，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在做什么，赶紧，然后他还没有就是我说赶紧，他也很焦急来了，然后。又跑来一个人说你这什么意思，你在耽误什么，这样就有点骂他了嘛。但是他就赶紧就跑过去，跑过去以后见面的这个有现在好像有一个话，一见面的时候他的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本身是就是对佛学有了解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当时的说好像就是就很有摄受力啊，心就是得到一种的很大的加持吧，所以他也做了一些大礼呀、啊，新的大礼当中，然后坐在前面就是讲了一些话之类的，所以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就佛在佛的面前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他的弟子这些就是在佛的这个佛的这个加持下，就是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就是一些觉受吧，应该说，所以他们是一种类似于为了就是弘扬佛法，或者是对后世的人教导这个般若的教法，然后有一点像演绎了这样的一个对话一样的在佛面前，所以这个本身是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的一样说啊，你准备好这样的稿子或者是某一种的对话的对白这样子，但是是因为佛力的这种的加持，然后他们弟子的这种亲近的这种。智慧，而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的，那难道说真正，就是舍利子这方面真的一点都不通，所以问的呢，肯定也不是。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说，当时可能舍利子就是显现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没有观世音菩萨和佛的这样的智慧，所以也可以是一种的类似于就是在问的这个意思。但本身舍利子智慧第一嘛，所以他是说有些人想说舍利子不是罗汉嘛，那就说虽然他智慧第一，但是可能还是一个罗汉的境界。这个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菩萨呀？应该是个八地菩萨吧？这样想，但是事实上面有很多经里面也讲到说观世音菩萨早已成佛，但这是就是度化因缘当中的示现这种菩萨。在阿弥陀佛面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实现这种菩萨的，所以这种的方式来理解，所以， 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稍稍再做第三段的安住，然后就我们就差不多继续往下。所以自己给自己一种的修行上面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好好安住一下。然后，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体性皆空。这一部分，所以这个，说佛陀入甚深三摩地，这个当中呢。然后，观世音菩萨也随之入这种三摩地，就是，所以前面讲到甚深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门之一门的，然后是后面讲到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也是这个部分。然后，观世音菩萨当然是大智者，就是观察。照见五蕴体性其皆空性，所以他不像一般的凡夫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没有了解到这种五蕴体性空，他已经完全自在于这个就是获得成就，是一个八地的菩萨。 现在就是以这种的身份来现现。所以那观世音菩萨本身，就是说有很多名字上面的翻译上面，有些人认为说是观世音是一个翻译的错误，是应该是观自在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在另外一些说法里面呢，认为说观自在和世音，观世音和观自在其实都是，就是传统翻译当中接受的，而且它有特定的用意，说是二力任运的这种，就是自力他力都圆满的这种的意思。那这里面呢，Avalokiteshvara 是观嘛？这个，然后后面就是有些词是叫西瓦拉和伊西瓦拉这两个，伊西瓦拉是那个自在，那个西瓦拉是那个因嘛，那个是因的这个因，就是一个是利他众，就是护，就是救护这种苦难的一切众生，利他众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能够听到所有众生的这个心需要，然后就看到。就是意思说眼睛一直时常就是恒时就是关照这六道众生来帮助他们，就是意思说不辞辛劳的去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或者是说没有遮障的去看护所有的每一位众生，并没有哪一位众生落下，这种一种的角度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讲本身从就是正悟的这个菩萨，就是正悟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切这种的悲心不是造作的，不是那种有漏的那种的，它是一个既有这个无缘空性的智慧而升起的广大的悲心嘛。所以说它不需要刻意，就是完全自然的，就是能够有二力人缘的这种功德。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本身自在于这个一切法的这种真谛上面完全有完全透彻的这种了悟成就。所以自己已经自在了，还是就是在帮助其他的众生，这种的名字就是二力，任运的这意思。那当然我们说的在有些里面讲到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是佛，然后正法明如来，就是名字这些都有。上一次我们发的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就是介绍里面，也就是提到了那些引用了一些经典嘛，就讲到不只是一个经典，好像就好些个里面又都讲到。那现在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这在印度也有一普陀。像在汉地，就是像舟山那边也有那个普陀，反正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定的一些故事。印度的那个普陀山，上一次我们也看到玄奘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也写到了那个地方，说有观世音菩萨就是修行的这个世界或者圣地这个部分的一种了解呢，怎么就是？在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本身是八地的话，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这里有那里没有那种的，好像住在这个山里面，像我们一般的凡夫，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在这里，然后这种的，而是说，就是过去已经成佛，示现为观世音菩萨的是佛的弟子，示现为佛的弟子，那这是一个就是在心经里面讲的这个就这种的。那另外一些圣地里面有的呢，就是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曾经在那边呢，就是以修观音法门的某一种的方式来成就，所以大家，就是把那个地方呢当做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地，圣境或者刹土，然后来在那边集中的修某一类的与观音菩萨相应的一些法门呢，或者是说佛法整体而言的话，就类似。所以他可以说就是某一类的观世音菩萨所实现的某一些凡夫人呢的相啊，来修行某一种特定的法门而获得成就而变得就是知名的一些地方。那这个就是说以前那个圆策大师的一些说法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就是佛的弟子实现了。还有就是说其他的就是将来会就是因为修学观音法门或者实现为就是 观音菩萨的一些化身释现为这种法门的一种就弘扬者来呈现，然后有同样的这种的名号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九华山的时候，也是说好像是一个韩国某一点那个地方的一个王子，好像在那边修行获得了成就，所以就叫地藏菩萨的这个圣地嘛。好像普陀山那边也是说从某个岛上就是怎么就是跳过来的还是啥的，反正就是在那边有人修行成就了以后成就观音法嘛，所以变成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地。那其他的地方包括好像是不是圆策大师说的，就是说弥勒菩萨也可能有一种，一个是那种大菩萨，还有一个是说人间也有一种另外一个弥勒，有这样的，好像有这样叫的。但是圆策大师比较有名的，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是比较有名的，因为他有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包括心经的呀、解释密经啊，其他的一些就是注释，他本身是随唯识宗的一个大师吧，所以他应该是在那个慈恩寺，还有主要可能是在叫什么就是说在那个长安的那边的一个寺庙，好像那边学习，那边本来长安很多地方跟那学法学习应该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些寺庙在那边嘛。所以他圆策大师是不是来到了敦煌，这个不是不太清楚，但是因为他的很多法，也就是他的注释的法呢，就是有法尘呢就翻译成藏文收录于这个续藏经当中，所以丹噶尔玛就是后来就是汉语的这个这种的论点呢、翻译成藏语的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圆策的。那可能平时在汉地好像圆策的大师的那种法脉或者传承的好像并不是太广，但是据说好像续藏经的这个日本收录的那些里面是有的圆策大师原来的那些著作。所以圆策大师可能就是时间比较早了嘛，七世纪的一个人，就西安的西明寺，应该西明寺的僧人，他应该也许就是人的话好像是那种不是那个韩国那边来的一个人嘛，那时候是不是一个国不太清楚，可能是吧，反正如果或者是不是的话，可能是现在所说的朝鲜族之类的。所以后来有一个就是应该是谭那个矿法师，一个日一个云嘛，那个谭应该是还有个旷日持久的旷，就是那种谭矿法师呢从长安学习，在学习他原来是也在那个敦煌的修多寺，然后从去了长安以后，就后来发现圆策大师有很就是精妙的这种的对一些教法的这种论点的解释，就是一些经的一些注释，所以他把那些呢带回到了敦煌，从敦煌呢又跟那个释法成那个法沙门法成呢，就是在那边就是结缘，大概就前后也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法成就是那个藏王那个智二八剑，他的那个原来是官方的翻译家嘛，就是后来就是由他们来出资，然后让他翻译，然后就是。就大汉的那个论点的这个翻译到藏文的部分，就是现在也有收存在藏文里面，所以比较有名的。所以他这个圆策大师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就是意思是说，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后来有的这些名字，只是说菩萨的某一类的化现来帮助众生的，他并不是真正那个菩萨在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他的这个道理嘛。那总的来说，就是菩萨是这种就是觉有情，有时候在很多书里面就是讲觉有情嘛，菩萨。那另外一些藏文的一些上面把它翻译成是那种菩提萨多，萨多翻译成这种勇敢者，勇敢什么呢，就是勇求佛国度众者。 那很多人就没有那种的，就是说我能成佛，成佛是就是本分一样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有这个能力。那这个天人本身，这个才是充分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潜力嘛，潜在的这个就是每个人终身具有佛性，所以这样子呢，寻求佛果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水到渠成的，应该说从某种你只要遇到适合的因缘。所以总的来说，就菩萨求修佛果，然后度化有情的这种菩萨，以及八地以上的菩萨叫菩萨摩诃萨，摩诃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讲到那个观世音菩萨时候，只是解释这些名相了，有时候可能没有必要解释，因为大家都很了解这些内容。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呢，就听的时候稍稍有一些不太了解，第一次听某一些的法，这样的可能也有的，以后录音的话那可能他们稍稍了解一下，有一点就是帮助。所以说智慧，智慧照见五蕴体性皆空性，所以说那谁能够真正了解到这个五蕴体性空，那就是说是本身是一种的智慧，般若的智慧了。所以从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体性皆空这个部分，然后是舍利子，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运河修学，如是作矣。但当然就舍利子问了怎么样子去修这个，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或者是在后面回答的时候讲了善男子善女人，说这个修持般若的这种的智慧啊，那应该去怎么样去修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云何修学？然后这个已经都多了。那我们只是说先简单的因为每一个人物出场的时候稍稍的就是解释一下这种的一些意思。舍利子，就是说先是这个观世音菩那个释迦牟尼佛入三摩地的定，然后观世音菩萨呢就在佛的加持下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也入这个甚深三摩地定，照见五蕴体性皆空。然后舍利子呢就是也因为成佛这个威力啊，就是也是这样子，就是都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时舍利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就开始就讲观世音菩萨，所以他也都受到了一样的启发，就是说想要问这种殊胜的智慧显摆，那某一种就不是就是呈现出来给大家，就是讲法的这个因缘成熟，那样传输这个殊胜的法的因缘，所以开始产生这个对话。所以这个里面的具受舍利子，这个具受的话，所以以前是比丘的通称，他可以说就是对一些就是善意的一种表达吧，就是在很多地方包括藏地也有这种，就是你不认识任何人，你不认识他，那你可能打招呼的时候就可以说具受这种的意思啊，财长教，财长教就是长寿者，或者是这个意思嘛，给小孩也可以说长寿者。然后有时候告别的时候也说财长罗比啊，就是长寿的这种意思嘛，就是长命百岁啊。然后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了一些就是好听的不好听的话，你也可以说就是愿你长寿。所以就是你是很关切有真爱，如果你别人怎么样说的很就是好像也许不礼貌，但是你保持礼貌的方式就是给别人说愿你长寿， 就愿你，当然这个不是没有真正的那个任何负面的意思，不是反义词，而是真正的希望别人长寿的那种的心呢。就是说，就是这种的，大概就是，所以我后来看到有一些印度，北方的印度的一些人，现在应该是阿富汗还是哪里？印度的那个，旁遮普省那边的一些，发现他们在路上现在还有这种打招呼的时候呢，就说就是什么给别人说愿你长寿什么之类的。所以长寿本身在这个佛教的那是当时的一些里面是说，一些是比丘的也可以，就是对他们的一种统称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师傅对弟子的时候也可以说举手什么什么什么，他不这种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的句子，就是师父对弟子的称呼，年长者对年少的人用的一种的方式，那这个当然是就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具有世间的这个寿命，这个很重要嘛，谁都希就是你是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还是这条命，就是保持的话，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完成很多善业，可以做很多事情，哪怕是没有什么准备善业，很多人只是说一味就简单的想要健康长寿。所以，就是世间的寿命，以及就是法身慧命，就是具有世间的这个寿命，以及法身慧命的这个意思。那这个当然就是人都喜欢，就是内心没有这个法身慧命，就是得到智慧，世间呢就是得到这个。那一般来讲，我们说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一样的。暂时的话呢，我们有某一种的，就是身体的这种寿命身寿健康那这种的也是一种爱心嘛，就是愿你健康这样。然后但这是世间俗人追求的一种的，可能当时圣者可能很多来讲并没有对身体上面有执着，但是就是圣者的愿是有这个有那种的法身慧命，所以他们求修这个善法来，就是获得这个法究竟的这个深意的这个智慧，所以这样子。用这个句子呢，就涵盖了这两个部分。所以，那少年对年长者怎么称呼呢？一般说这个大德呀，什么大德一心念我，或者不是有那种，这些，会有些可能称呼这个，长老啊，什么这些。然后，舍利子。舍利子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是说佛的，就我们把他在这个在这个十大这个佛的十大弟子当中也有舍利子，十六罗汉里面是也有舍利子，所以舍利子是佛的很重要的弟子，在一些地方说阿难和其他的，在藏传的里面经常强调舍利子和目犍连，阿难当然是多闻第一，所以说清净的弟子很重要，是因为。舍利子，是这个智慧第一，目犍连好像神通第一嘛，所以舍利子说，这个，来源于他母亲的名字，就是他母亲怀疑他的舍利子的时候，好像就是突然智慧大开，好像就，辩才无碍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很多人，就是在印度过去的时候，或者在后来在藏，就是在早期的藏地也有这种，是你称呼你的时候，前面加上你是你的母亲时的这个名字，谁谁谁的儿子什么什么名字这样加的有，比如说桑布扎，托米桑布扎，那托米，是那个地方嘛，他也把地方也加在那个人的名字前面上面，然后是阿努布，阿努布是那个他母亲嘛，阿努，然后他的。布是他的儿子嘛，然后阿努布，然后托米就是在那个地方托的地方的这个人，就桑布扎这样子，所以他的名字里面有冠母亲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做法在一些地方，所以当然这个，这在印度是不是那么普遍我不知道，但是舍利子的这个舍利是说是百舍鸟的这个意思。所以，他母亲突然变得就是好像心智更加清明了，然后这样以后呢。别人说，你这个，就像百舍鸟一样能言善辩， 辩才无碍。那之后生下来的就怀孕期间嘛，有这样的特殊的变化，所以他就是以母姓冠名来，就命名这个，Putra Shariputra。Shari 说是这个白蛇鸟，然后 Putra 是这个子 Shariputra 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好像在玄奘大师那个三藏法师传那个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就是舍利子的名字的来历，他的母亲的这个故事。当然，另外就是结缘的一种的方式。舍利子过去的时候，在这个王舍城，好像有些说本是他和目犍连一起走的时候，好像看到的，这么说的吧，好像。另外一些里面说是他自己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看到，佛陀的弟子，就是当时五比丘嘛，早期传法的这个时候五个比丘其中的一个，所以就是看到这个，就这个他的一个弟子走在这个王舍城的路上的时候，好像就很特别，就很有威仪啊，然后就向他请教说。你是就是谁的弟子呀？怎么在那？我们想向就先是向他请教了嘛，就是他请教以后，他给他做了一些开示。当然，这个是佛的开讲的一些法，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那是谁说的呢？就是佛讲的嘛。所以这个就是缘起咒的这个词，里面也有很多种的类似于版本一样的。不有翻译的，有些不一样，诸法从因生，诸法从因，这个灭，什么如是，灭与生，沙门如是说，这样的一些翻译，反正翻译的好些种有版本，但是我们平时念的时候就是诸法从缘起那个嘛，所以这样以后呢，他很就是被这一种的句子所震撼到，所以说，最后就去了这个。就佛的这个，加入了这个僧团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个当时好像就是说什么，什么阿硕师还是那个，好像是那个吧，比丘五比丘之一，那个，所以见到的时候。所以，那，所以在这个我看，所以我们说成佛威力这个上面呢，就说佛就亲自说的，然后就是开始直接说话，说请别人讲那种随受，而且还有一些是就是他入三摩地的定而说的那种的不同的方式，所以这个里面呢，那是第三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佛，并没有当时亲口说，也没有就是随受什么之类的，也是直接入三摩地定以后加持下产生的这个对话，所以这种的应该叫加持说，那另外就是大乘的教法来讲的话，可能从某种程度上面，般若的教法这些是不是佛当时讲的这些上面，有后来的一些学者呀，包括我们就是读其他的当时早期的很多的一些大论士的一些论点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反驳某一些小乘或者是说某一些宗派的人嘛，就是人说这个大乘非佛，说这个，否定大乘是佛法的正宗的佛法这样。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大乘里面肯定是，就是修行的体系里面呢有，就是，就是当时的这个部分呢，怎么讲呢？说佛讲法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就是全部被记录的这个状况吧，就所以是后来集结的时候才记录的。那集结的时候有当时早期第一次的话呢，那可能是最接近佛圆寂以后的集结。那之后的一些呢，那就稍微就是时间是长一点，有些甚至过了100年、上百年这样。 甚至更多这样来集结的。所以这样子，这个是这样。但是那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到目前现在来讲的话，小乘佛法当中，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他们的有就是真正的这个书的这样子的历史，离佛法佛陀在世的那种时间来讲的话，还是就是有可能三四百年的那种的这种现在目前或许可能有就是写下来的那些，后来逐渐的因为时间的跨度太长而消失的。现在能找到的应该说最早的一些经卷或者是一些部分的这些经卷这些内容来讲的话，最早可能也是到一世纪二世纪这类的之间吧，就是没有更早的。那佛出生的时候就五世纪是吧？所以那是这个时间的跨度上来讲的话，他们也不能真正的追溯，就现有的那种的科考的方式来说这个谁更权威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一点困难。那另外就是说大乘佛法就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是特定的以那种大乘的这种的方式来讲的时候，说这个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呢？是说佛讲法的对境上面有差别，受众，那受众的就是说选择或者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可能是怎么讲呢？大家都能够有共同的这个认知，很容易明了的，比较容易明了的，从没有讲到非常这种深奥的智慧这些上面，所以那这样子大家都有这个就是分享或者参与的一些，还有一些是特定的一些就是因缘的人聚会，然后像那个就是说佛讲到一些第二转、第三转的。乃至于就是说实现某一种本尊的相来讲到的，那就是比如说十轮金刚啊这些，以及这个地方有讲这些深深的一些法呀，这些来讲的话，受众是更有这个少的那些部分，所以那一种说法就是是因为这个受众的选择而就是差别而选择，所以说那大多数就是人。多的时候可能讲的一些法，那另外一些少的人讲时候讲的话，并没有被多的人所，就听到或者说，所以产生的一种就是他们没有听到并不认可这种一种说法。然后另外一种来讲的话，比如说，说这个，大乘佛法本身是从这个现有的，因为很多。经典的仪式嘛，所以说并不传，因为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面形成的这种南传佛教上座部的这个国家，比如说印度尼西亚，或者是斯里兰卡，以前在那个菲律宾，老挝、缅甸、柬埔寨，像斯里兰卡，这些地方呢，现在被认为是就是大部分一听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主要是小乘佛法嘛，当然也有个别大乘的寺庙。但是好像传统以来他们是小乘，或者是上座部的这个传承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如果就是有那个什么，导师呀，什么斯里兰卡其他地方的，包括那个印度尼西亚过去的历史，然后再到缅甸的过去的历史、泰国的过去的历史，这样看的时候，包括柬埔寨那些，是有很丰，就是发展了很长时期的大乘佛教，乃至于金刚乘的佛教。这个在他们自己的这种的历史研究里面是承认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国王的这种的力量介入以后呢，就是说把一些大乘的修行者的这种的就就是他们国王的选择很重要。所以国王选择了某一类的这个传承啊，某一类的这个以后，那其他的可能作为他的这种不支持、不护持，或者是不鼓励的，或者是削弱他们的力量，最后慢慢消解的，这个也有这个历史。所以说，过去中亚时代或者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小乘的这个，就是各个寺庙、各个地方都有，就看那个 法显或者是玄奘大师的游记就可以看出来说，这里有大乘，有小乘，有外道，或者是这是以小乘为主的一个社会或者上座部为主。那另外一些是说这里是主要是大乘啊，有些是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些世界，包括尼泊尔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嘛。因为到西藏的那些时候呢，没有太已经那时候已经很固定了，因为已经是就是真正传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是70几的80几这的甚至80、90几的时候就是比较多嘛传的。那时候印度就佛法传承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包括汉地的历史也很长了。就像日本啊那些藏地算是比较后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以前有尊者他们也讲，就是事实上大乘佛教来讲的话，印度是就佛法的这个故乡。除此之外，从现在的大乘佛教来讲的话，就汉传佛教是学长，藏传佛教是学弟。从这个历史的这种就是跨度，就是早和晚来讲的话，然后。当然就是尊者说这个就是学弟的就是学习和这个勤奋和或者说努力的智慧这些上面并不输给学长这么讲的，他说所以当然他是这种就是一种开玩笑的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来说部派佛教主要是分这个18个好像是不是18个还是20个，反正就部派佛教有这个比较多嘛，当时后来就是经典集结以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支派，然后这样。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上座部和大众部应该是就是主要的根本的主要的两个，然后之下的其他的主要是支分的。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上座部的大部分是这个上座部的就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的这个为主的这个传承。所以上座部的这个传承里面呢，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刚好也是藏传的这个所有就别解脱界的这个来源。然后乃至于学这个大论点的时候，里面有很多论点是那个就是源自于这个就是部派佛教里面的其他的一些这些传承当中传承下来的。然后像汉地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化地部的那个法藏部就是这个传承来受这个戒嘛，藏地好像几乎法师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从戒学上面论点上面这些上面都会有这个共同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佛讲的这些现在我们12契经或者是说12分教或者是说12分进经这些里面不论怎么样说这个里面呢那些内容呢就是在大藏经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分类的时候也以这种的名字来做一些分类嘛，就是说12教分或者12分教吧，就是这种的分法。有的这些里面呢，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大乘的这个分法，而是在这个南传的这些里面也有这样的分法，12或者是就是大众部里面是9的这种分教，一说一切有部里面是12分教，然后在大乘里面也是主要是以12分就是教的这种的方式来讲。所以在这个里面尤其是有这种就是方广这些嘛。方广里面就是把它就佛法的这些深奥的解释做广讲的那种意思。就讲的很细致很广的意思。所以这个部分是大乘佛教来源，当然有些人说大众部的这个是根本上面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就是不断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来的。那这些经典被不同的人保存，像佛的舍利子被不同的这些王国分去了， 有些说佛的这个留下八万四千的舍利子，后来就阿育王得到了很多那些，所以建了八万四千塔，也有这样说的。但是分成12分啊、8分啊这些，就是被其他的16分这些，反正有不同的一些。那所以，就是建这个特别的塔呀，或者是作为纪念呐、啊，这些上面，有的样可能就是说经典集结以后，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收藏了。其他的不同的地方，而且为了收藏，好像还有一些争论之类的，所以这些当时就像现在我们就是电子化，你就是说轻轻点一下什么，马上可以下载一个 PDF 或者是什么什么文档，然后你下载数次、无数次，可能都就没有什么差别嘛，就很多次吧，就是。但是当时真正的很多的这些要抄啊，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藏地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汉地最早的是那个有那个雕版印刷嘛，所以印那个《金刚经》之类的，现在有的，这些 所以说这样以后，雕版印刷那个也是要一张一张的印，而且有费很多人工，纸张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很费人工很。就是会需要花很多代价，所以过去的时候，就是你请一些僧人到你家里，需要去借，就是你没有的那些，就是书嘛，就是经本，那就这个借的时候确实不容易，别人也怕里面散了页，或者是怎么样，有一点那个破坏了呀，或者是借了以后就，怎么讲呢？需要好像就是。比较费力才能去借出来，那本身只有那个寺庙只有一个版本一个那个的话，那其他人还要学呀、啊，那还要借阅啊，彼此，所以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做很多纸张啊这些 好像当时纸张也相当贵的，其实，一张一张要是那样做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意思是说，当时被不同的人把。佛记录的这个佛经呢，这些要传阅或者是保存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其他人都能够，就是说大家都各每一个图书馆各一份一套那样的，所以说，慢慢的形成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就是南北佛法传的又很广，不同的因缘就是到各个很远，就是经本和跟着人走，那些人到各个地方去就是。油画也好，或者是就是在一些寺庙收存也好，这样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一些仪式呀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然后每一个传承当中，可能有些就专注于那几本经典，所以可能其他的就忽视了，有这种的现象，所以说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些里面有这个小乘的，这个就是12教分，或者这个大乘的12教分，或者大众部的9教分的，这些里面也有这个就讲到了，就方广啊这种，就是有广就是圣光的这些解释这些部分。所以说，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大批婆沙论嘛，这个是说一起有部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论点。说有很多就是，这个编辑了以后呢，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大批婆沙论》里面，就提到有一个胁尊者马明大师的这个师父。就是他这里面说方广的意思是诸经中广说种种甚深法义，然后说如梵网、如幻网、如无蕴、六处因缘等，所以胁尊者他的意思说这个当中的这个般若的这个说是就是此中般若说明方广，适用大故，所以意思是他讲的般若的教法本身。就是早期里面应该是就方广的这个部分，那些尊者这个就是马明上师、马明菩萨的这个上师的话，那就是确实是非常早的这个，而且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大批婆沙论》里面就是有提到的这个些尊者， 说年纪大了以后呢，就修行很认真，不怎么就是侧卧睡觉嘛，所以就是他被称为这个邪尊者，这个后来有大成就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可以说用，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自己可以承认这个大乘是这个佛讲的，而且属于这个方广的内容啊，这个部分。然后在另外一个就是上座部的这个分别说部，西兰就是斯里兰卡那边的这个无畏山，他们那边有一个支分的派嘛，就是上座部的分别说部，说一切部优部和分别说部，这两个都是不同的那个分派嘛，就是分别说部下面有一个就是在斯里兰卡发展出来的这个无畏山部，他们里面呢也讲到这个，比如说湿般若呀，这些般若的这种的，就是叫法是那、是波罗蜜这样子嘛，就是所以然后是另外一个是大众部，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座部和大众部是根本支派嘛。大众部的里面教典里面呢，就是说有大士佛陀的传记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佛的这个菩萨的这种师弟啊，大乘佛教的。所以说这些里面呢，也可以了解到，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原来就是从历史上面，或者是现在残存的有的那些书本里面，也能找到过去就是有这个大乘佛教般若的教法属于方广，乃至于就是讲到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的，就是引用到特定的一些就是讲的这个内容吧，就般若呀，就是菩萨的道地这种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龙树菩萨是一二世纪，应该是二十世纪左右的一个人嘛。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般若八千颂》的一，就是中文版的那种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现在呢，据说可以追溯到，就是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了。那如果是跟龙树菩萨就是差不多的年代。中文版都已经有了的话，那可能说明就是之前，这个中文版应该至少在印度，流传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有中文版嘛。所以说明就是说龙树菩萨，之前可能大乘佛教就是一些经本呢，就都已经有这个翻译的这个状况。所以应该说，如果龙树菩萨是，就是比如说50多年这样的话，那个后来翻译出来的呢，可能相当于龙树菩萨，好像不到20岁的时候，中文版都有了。那这个就有点不对嘛。所以如果说有人说，大乘佛教是龙树菩萨讲的、说的，他写出来的，他取出来的，或者是怎么样，是龙树菩萨的教法，不是佛的教法，这种说法呢，就又可以有不成立的这种，这种意思吧。所以。那龙宫里面取出来的那些，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就觉得是，比如说小乘佛法里面呢，就是说认为菩萨的这种其实是佛的过去式，并不是当时的那些弟子这样的一种观念有。那另外一些就是说，人天呢，就我们说的那个龙啊，什么天龙夜叉这些呢，在佛面前听法这些呢，就是在南传佛教的这些经典里面呢，就是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受众的不只是不局限于人类，这个在他们的这种的教典里面也承认。所以基于这个的话，也是说，那也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说这个般若的教法被请到龙宫啊，被请到这个天道的一些这些人啊种种的嘛。所以说因为保存到就各个就是领域嘛，就是这些珍贵的教法，所以。有些还就是最后龙树菩萨取出来的，好像就是什么落下一品还是啥的，所以就那种的，所以这种的，在一般的人考察的那种人来讲的话，有一点像神话故事一样，但是对于真正了解现象世界的多元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普通人的经验这样来讲的话，这个 说法也是成立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道理上面，从外围上面去观察这些的话，好像就是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来。以外，如果从佛法的这个内义上面，从智慧的这个案例的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就是大乘佛法必然应该存在，而且必然是合理的这个结构，修行的道次第上面来讲的话，而且所以没有的话，那就是极大的缺失。所以，就这个方面，通过包括大可以解释，比如说，四谛。这个从这个一般的这个十六形象这种的方式来解释，然后再由四谛这个从这个大乘的教法的这个角度来进一步延伸解释，所以逐渐逐渐的，就我们说的讲到无我空性，然后再讲到这个就是明的这个部分。然后显空无别的这些部分是一层一层层层而上的，一个如果缺失的话，就好像不完整。如果你从倒过来推的话，它有合理性。哦，现在是不是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呀？那我们要不然先到这里。赐福伟德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找西德罗了。